Hello，亲爱的嘻哈宝贝们，感谢在这个时间段来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你正在收听的是在每周天的晚上7点到8点，准时和大家在空中约会的一档陪着你谈谈情、说说爱的节目《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非常感谢呢，此刻正锁定着我们的节目、锁定频率的我们的老粉的朋友，也感谢我们今天一不小心呢来调到这个频率的新粉朋友，发现了这档节目《爱情麻辣烫》，也发现了我啊，你们的麻辣茉莉主播，你们的朋友 Estella Honey。那除了车载的收音机，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的网站或者是App 来收听往期的节目，那可以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那视频版的节目呢，也是在 YouTube 上面呢可以看到，也是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好，那今天呢，依然是要和大家来聊聊这个感情的事儿哈。又发生了这个新的惨案，而且呢是跟我们华人有关系的。那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Estella Honey 呢非常的喜欢呢通过一些真实发生的案件案例啊故事来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下关于这个男女的情感。其实真的你听到每一个故事，可能从这个故事当中你真的可以汲取到非常多的教训，对吧？然后呢也是长自己的经验，是吧？除了这个长了见识以外，当然也是有些事情真的是令人非常的这个震惊，而且呢是震碎你的三观。其实我在节目当中经常会提到的，就是说提醒大家，你们想想什么是爱情，对吧？爱这件事情对于你来说，你是怎么定义的？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因为很多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爱情，他们就是简单的就以为爱情就是啊，我喜欢一个帅哥，或者我喜欢一个美女，我跟他在一起啊，就是开心。好，然后呢，这个很容易开心，也容易不快乐，然后很容易去否定对方，然后也不会去花时间、花精力去了解对方，更不会花时间和精力去和对方去培养感情。对，对于他们来讲，好像所谓的爱情就是情绪，其实爱情真的是我觉得说是爱与情，对吧？这两个字可以分开来理解，爱就是你对这个人的喜欢，情呢就是情谊。所以说真的是，尤其是在海外的朋友都感觉到了，你找一个另一半儿，那真的就不是简单的是所谓的爱情。而是更多的是占有，对吧？就是你们要一起去对抗这个世界带来风雨的占有的关系。就我听到过这样的一段话啊，说这个好的婚姻、长久的婚姻，最后都是靠什么？靠义气、靠责任。对，那义气和责任也代表什么呢？那就代表说一种亲情。对。因为只有亲情当中，他才有更多的责任感。其实，在爱情当中，就是从爱情过渡到婚姻啊，我们要考虑的事情真的是太多太多了。真的，婚姻家庭它不单得有爱情的一个基础，它更重要的是啊，你们两个人能不能成为生活中的好搭档。对，所以我一直在说，两个人彼此要相互的认可、欣赏，这是第一步。你只有欣赏对方，更懂得去看对方的优点，你才可以就是能够容忍对方的缺点，对吧？如果说对方都没有优点让你欣赏，那说明什么？都是缺点。我记得在一个颁奖的晚会上，哈，那个黄渤大家知道吧？就是丑帅丑帅的这个影帝。当时的那个主持人呢，陈晨说：“哎呀，我觉得看你啊，越看你越觉得帅。 黄渤呢是真的是号称哈、啊、这个影视圈智商很、情商很高的男演员，他当时就对了一句，他说世界上不缺美，就缺这个懂得发现美的人。对，所以我在想说，其实任何人他即使他的缺点再多，他也会有优点的地方，但是就是说你会不会去发掘。当然了，也有可能说这个人身上他何止是缺点多，甚至是什么，就是说毁你三观的很多的这个行为，那我觉得这样的人你也不会去考虑，对吧？我说的就是正常的两性关系当中，对不对？就这个人没有什么很大的那个毛病，没有很大的恶习，那你们在各个方面的匹配程度怎么样？其实我一直在强调的是什么，真的我觉得很多女生太可怕了，她们只想到说，哎，我就看他长得帅啊，那个基因好，长得高，是吧？然后呢，我要为下一代想。如果你单单是考虑这个的话，我觉得非常的有风险。就像男人看女人，他就是也只考虑到说基因，只喜欢漂亮，取悦我自己啊，只看外在的东西。其实这种所谓的情感呢，都是很脆弱的。为什么呢？你没有看到这个人的性格怎么样，他的脾气怎么样，是不是？那当然了，还有其他方面的因素我们都要考量，但是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就不过多说。对，那我今天呢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案例呢，我觉得从当中我看到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关于这个两性关系，关于说你怎么去选择另一半进入到婚姻的，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性格。好，就是你们两个人的性格是否匹配啊，而不是说带着一些目的，是吧？带着一些特别现实的一个目的，然后呢，你们去走入婚姻当中。今天呢，我们要分享的第一个惨案是发生在美国的啊，是发生在洛杉矶啊，南加州的洛杉矶。那是一个华人的妻子，对，那他的先生呢是美国人。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说说他俩的故事。今天的这个男主呢，可以说是一个他现在的身份啊，新的身份是犯罪嫌疑人，是杀妻分尸的犯罪嫌疑人。但是呢，他其实啊，在娱乐圈里面呢还是挺有名气的。他的爸爸呢比他更有名气啊，他是这个导演啊，好莱坞的制片人。但是他的名气呢，很多的都是因为他的爸爸带来的，因为他的爸爸呢是好莱坞非常有名的这个制片人，对，经纪人。那他的儿子啊，今年35岁，叫 Sam。这个 Sam 嘛，他呀，哎呦天哪，涉嫌可能是杀害妻子并与岳父岳母的失踪呢是有关系。那现在呢已经是被捕了，并且呢是被禁止保释，原来说是200万美金保释，现在是已经是被禁止保释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他的岳父岳母还在失踪的一个状态，还没有找着。那为什么警察会把他给先抓了起来了呢？是因为呢，疑似啊，就是在这个一个商场的这个垃圾桶里面啊，有这个流浪汉翻出了疑似肉体的这个黑色的袋子包装着。大家就在想了，是谁这么快就会发现说，这个尸体是和这个 Sam 有关呢？啊，是因为呢，哎，现在到处都有摄像头，对，他呢抛尸杀妻抛尸被摄像头拍到了。那他原来也是很聪明的，他用了一招是让别人，他花钱找别人给他处理尸体。可是呢，没想到啊，这个给他处理尸体的这个人呢，这几个人发现了不对劲啊，打开一看，竟然是这个肉体，人的尸体尸块，所以呢就把这个东西给退回去了。退回去以后呢，也把拿到手的500美金呢也退回去了。同时呢，他们还担心说这个 Sam 呢会去打击报复他们， 所以他们以最快的速度去找了警察。但是警察呢就是没把这件事情呢当回事儿，所以呢又延误了这件事情，就是说一个曝光，这个案件曝光的时间。好，那我今天和大家来分享哈，就是一个我常常会听的一档节目，叫《五月说案》的这样的一个video， 我们来听听他是如何来和大家分享这个案件的。OK， 亲爱的嘻哈宝贝们，再次提醒你们，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们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天的晚上7点到8点。那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通过我们的节目呢，大家会听到非常多这个很多真实发生的关于情感的故事，甚至是案件。那今天呢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华女遭解职，父母还失踪了。那他的这个现在犯罪嫌疑人呢是他的美国著名制片人的儿子，同样呢也是混这个影视圈的哈。那他现在呢是已经被逮捕了，那被号称说是脑子有问题啊，是病态的一个富二代。好，那我们来听听这个故事。
所有的汇总信息截止于2023年11月13日。李梅出生于1986年，但是中国山东的烟台，从小家境一般。李梅的父母在她十几岁的时候发生了婚变，从此李梅失去了父爱，同时也失去了家庭经济上的支柱。她和母亲王艳香相依为命，自立生活的同时，李梅仿佛瞬间的懂事了。幸运的是，上帝在关上一扇门之后，还会打开一扇窗户。母亲王艳香后来遇到了一个可以依靠的港湾，也就是李梅后来的继父李高山。继父在李梅示弱几处，总是百分百的支持李梅的各项决定，这让李梅深切的感受到了久违的父爱。前半段的人生经历自然造就了李梅的性格，对她将来的生活和选择也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李梅在小学习成绩优异，由于家中的舅舅在美国生活多年，所以她从中受到了启发，大胆的尝试申请来美国读书。辛勤的付出自然会有回报，不久之后李梅便拿到加州州立大学北岭分校的录取通知书。怀揣梦想，李梅踏进了向往中的美国大学校园。她自然异常珍惜着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自从进入加州州立大学北岭分校的商科专业后，为了给未来提前储备更多的知识，也是为了让父母有朝一日能过上好的日子，努力的李梅竟然同时主修两个专业外加一个辅修专业。李梅是个拼命三郎，从此沉浸在学习之中。但是命运似乎并没有垂青这个柔弱的女生，由于对他人过度的信赖，他带来用于学习和生活的钱被不安好心的人尽数骗去，这导致李梅在美国的生活都成了问题。当他无奈地告诉母亲这个事情的时候，母亲和继父用他们那无私的大爱再一次温暖了他那颗脆弱的心，让他感受到家庭的温暖。为了支持李梅继续他的美国学业，母亲王艳香、继父李高山变卖了他们在山东的房产。也是为了不辜负父母的如此付出，李梅自己也开启了苦行僧的日子。除了在校园的学习，懂事的李梅积极地寻找课外工作的机会，这样就能减轻父母的压力。李梅顺利地在国际学生办公室找到了助理的工作，同时她也得到了可以在校外打工的允许。从此，这个往返于会计事务所、打工的寿司店、学校国际办的办公室和各个教室以及图书馆之间的小女生就像陀螺一样永不停歇。她的朋友依然记得，有一次李梅在白天抽空去她那里交流学习生活，在两个人说完话之后，李梅有点不好意思地问道，我可不可以在你的沙发上休息10分钟？这位朋友立刻感到非常的心疼，在李梅休息的时候默默地为她煮了一碗面。从这些点滴的小故事都能看出李梅是一个什么样的女生，他周围的朋友没有一个像他那样如此鞭笞自己，打三份工的同时还能保证三个专业的学习成绩，依然非常优秀。除了学习和工作，热情奔放的李梅也拥有着极强的社交能力。商科出身的他有着异于常人敏锐的商业嗅觉，由于他多年在学校的国际办帮忙处理国际学生的各项事宜，他发现帮助国人来海外留学有着非常不错的前景，可以说是未来可期。于是在毕业后，他便开始尝试涉足留学的咨询，凭着自己在海外留学和工作的经验以及熟练的双语沟通能力，李梅逐渐在留学咨询业做出了名声。虽然李梅在事业上雷厉风行，是个铁娘子，非常的理性，但在感情方面她却是个懦弱的小女生。对于爱情的看法她非常的理想化，接触过她的人都知道，她对待自己的男朋友总是很顺从，完全就是小鸟依人的形象。据说在认识小哈斯克尔之前，李梅有过一段不那么成熟的感情经历，最终的结果是无疾而终。 可以说李梅是一个既感性又理性的人，如果遇到一个对的人，那么他绝对是贴心的妻子，完美的人生伴侣。如果二人能够齐心协力的一起工作，他便是得力的事业伙伴。可惜的是，天不随人愿，也许是命中早就注定，李梅遇见了小哈斯克尔。两个人在相恋之后，她知道自己的男友并不完美，最注重学习成绩的她还特意去查看了小哈斯克尔的 GPA， 然后欣慰地表示对这个男朋友很满意。李梅比丈夫大了两岁，二人在小哈斯克尔大学毕业之后就一直在一起。按照西方的习俗，李梅被冠上夫姓。李梅的丈夫哈斯克尔有点不简单，他的父亲是好莱坞著名的经纪人，顶级的制片人山姆·哈斯克尔，他曾多次获得艾美奖，而他的母亲是个大美人，曾经是密西西比选美小姐。作为一名老牌的经纪人，老哈斯克尔曾经与多位美国名人有过合作，例如美国知名音乐人多莉·帕顿、好莱坞著名影星乔治·克鲁斯、著名访谈节目主持人乌比·戈德堡，以及英国已故伊丽莎白女王之子爱德华王子等。2013年，老哈斯克创立了自己的电视节目制作公司，制作了多档的热门电视节目，例如多莉·帕顿的《广场圣诞节》。老哈斯克尔还在2015至2017年当过美国小姐选美组织的首席执行官，可以说他的手中操控着众多参赛美女的命运。后来他因为被爆出对参赛者有不当言论而辞职。老哈斯克尔出过书，在传记中他自称是众所周知的好莱坞好人。
OK， 亲爱的嘻嘻哈宝贝们，我们这个定点广告就要到了哈。广告之后呢，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爱情麻辣烫》，我们稍后聊了。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OK, 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那我们继续来分享这个刚刚发生的真实的案件啊，那就是在加州，南加州的洛杉矶，有一位华人女性，是她是三个孩子的妈妈，但是呢目前是被发现说是被杀害，而且惨遭肢解。现在她的老公呢，也就是犯罪嫌疑人已经是被捕了。那我刚才呢和大家分享了一段这个音频啊，其实它是一个 video， 对，但是我们在这儿只能是音频的形式来呈现。那他呢在前期会铺垫的比较长，就是通过就是有相关的知情人士对于这位华女，她的名字叫李梅啊，对今天的这个女主呢比较了解的跟她亲近的人啊，那像这位博主呢分享了就是关于李梅的个人的一些信息，对，那我们能够感受到说啊，她其实是来自一个普通的家庭，而且呢小的时候就父母呢就离异了，但是后来呢她的这个继父啊对她呢还是非常好的，那她呢也是很有追求的这么一个女生，来到了美国读书，而且呢也是很懂得吃苦、很上进的这样的一个女生。那她呢就是遇到了她现在的这个老公，那她老公呢是有这个背景的，大家刚才也听到了啊，我也跟大家有做了简单的一个介绍。她的爸爸啊是好莱坞非常有名的制片人、经纪人， 也跟很多的这个知名的影星有过合作啊。那但是呢，好像目前来说，他在业界的口碑也不是特别好啊，因为他曾经主持过几届的这个选美大赛啊，当中呢可能出了一些事情，所以呢他的现在的口碑呢不太好。嗯，那很多人呢就是说也觉得，诶，我出自这样的一个名门啊的富二代啊，家里条件不错，但是呢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一个行为，非常的就是令人不解哈。嗯，竟然把自己的华人老婆给杀了，而且他现在的岳父岳母呢仍然是处在失踪的一个状态啊。目前呢这个案件已发生了差不多快一个月的时间，对，那目前还是没有他岳父岳母的消息。那现在他的这个被警察在垃圾桶里面找到的尸体呢，应该就是李梅的本人了。对，这个真的是很惨的这样的一个悲剧啊。而且当时呢他的邻居是有听到啊他们的房子传来这个吵闹的声音。其实真的有很多人一听到说华人啊嫁给了这个白人啊，嫁给老外了，他们呢就是那种仇视，对，瞧不起啊，就酸劲儿啊就上来了，都觉得说他们是为了身份为了金钱。但是在这个故事当中呢，好像他们买的这个房子是在李梅的妈妈的名下的，那我觉得很有可能这个房子应该就是属于李梅买的。你想想，如果说是她老公买的，她老公能写她妈妈的名字吗？对吧。好，那我们继续来听听这个博主分享他的这个案件。
对，导演和其他的业内人士都渴望与之合作的对象。他还说，自己的家族之所以受人尊敬，是因为他在毫无良知的商业环境中依然保持自己正直的品格。可是在2023年的七月，数位美国小姐在一部纪录片中联合指责老哈斯克尔扮演上帝，控制欲极强。事实上他一直在荼毒大众，还培养艳女文化。例如2013年美国小姐哈根控诉老哈斯克尔曾经试图控制她的私生活，逼她与男友分手，被她拒绝之后就任意编造她的黄谣，还在到处宣传，她因此几乎接不到工作。都说有其父必有其子，可以想象他的儿子小哈斯克尔大概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设走向。1988年出生的小哈斯克尔，在2006年至2011年，他在加州州立大学北岭分校攻读艺术专业。有眼尖的媒体发现，他读了5年的本科，而不是正常的4年。关于这个多出来的一年，我们会在片尾揭晓。这里只能说，背景调查真的很重要。不管你是公司新招聘员工，还是有点难度的跨国恋，小心一点总归是好的。言归正传，小哈斯克尔在读书期间主修摄影和影片制作，他在毕业后做了1年的数码摄影师。根据媒体报道，小哈斯克尔在洛杉矶开了一家音乐视频公司，从事着摄影师和制片人的工作。据说他给日本模特演员福山千香子拍过视频，给女演员奥利维亚霍尔拍摄过照片，还曾经指导过说唱歌手机枪凯利的一个项目。他也和说唱歌手泰加合作过。小哈斯克尔在领英的内容则显示，他的职业生涯在2014年至2020年有过相当长的一段空白历史，但他在2021年又开始做起了视频导演这个自由职业。我也和大家一样也非常的好奇，空白的那几年他都经历了什么呢？但富人家的孩子应该不愁吃喝，所以为所欲为也未尝不可。虽然说小哈斯克尔的职业生涯不如父亲那么成功，他最近正在准备进军好莱坞的大荧幕，他一直在筹备着他的导演兼编剧处女作《哈佛医学院》，甚至已经想好了要找日本演员 Miki Koga 和 Alex Kawaguchi 担任主演。根据社交媒体上的介绍，小哈斯克尔本人痴迷于日本文化，非常喜欢日本，爱吃日餐。他在2023年3月刚刚解封不久，就迫不及待地去了日本的大阪和横滨，他还在樱花季拍摄了绚烂的美景。其公布影片中的配乐来自日本著名动漫电影《千与千寻》。 小孩斯克尔还特别喜欢用自拍来记录自己的生活点点滴滴，理发时候拍，购物时候拍，他拍到的还都是镜子中的自己。有父母优良的基因，人长得帅，富家子也算是有本钱的在自恋。眼尖的网友发现，他发在社交平台上的视频很多都是记录自己的自言自语的超短影片，看了也不知道他想要表达什么，根本就没有什么逻辑可言。李维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或许是他不在乎婚姻的形式，亦或是有什么特别的原因，他们两个人并没有举办婚礼。李维在嫁给小哈斯克尔后，两个人一共生育了三个男孩，如今分别为6岁、8岁和12岁。依照中国文化的惯例，李梅的父母自然要来美国照顾女儿及外孙们的生活，特别是孕妇产后坐月子的那段时间。于是两位老人就这么多次的往返于中美之间，最终他们和女儿女婿生活在了一起，全家人就居住在洛杉矶塔扎纳的一栋单层别墅里，共有6房4卫，面积高达6000多英尺。资料显示，房产是在2020年以170万美元购入的，如今估计市场价值为250万美元。值得一提的是，该房产是在李梅母亲王艳香的名下。李梅父亲李高山有一辆白色的大众途观，估计主要是用来接送孩子和购买生活用品所需。此外，李梅本人早在2015年2月曾经购入过一套2房2卫的公寓，面积是1000英尺，地段是位于好莱坞环球影城附近。该房产如今价值至少72万美元。媒体表示，这很有可能是他们之前居住的场所。至于小哈斯克尔，目前的资料显示，他的名下没有任何的物产信息。虽然对方家世显赫，但李梅从未想过要公公婆婆为自己的小家有什么付出。她依旧每日像小蜜蜂般勤劳的工作，同时照看着陆续降生的三个孩子。李梅的公公是好莱坞知名经济制作人，前几年他在风靡美国乃至全球的 Me Too 运动中受到了抨击。至于他的妻子，前选美冠军，是位家庭主妇，在孩子们长大之后，他忙着参与各种的慈善活动。在美国人的观念当中，一般人不会将财富直接给孩子们，尤其是老哈斯克尔夫妇那常年不工作而且有使用违禁品的儿子。但是据说老哈斯克尔夫妇也为李梅的三个儿子存专项基金。李梅有一个小姑子，也就是小哈斯克尔的妹妹，据说这个妹妹的梦想是闯荡好莱坞，希望有朝一日能成为明星。李梅曾经和要好的朋友说，她没指望有名气的公公能给他们带来什么物质条件，她想要的一切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双手来挣得。她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毕业后的10多年间，她开办了属于自己的留学机构，成为中美高中大学留学的桥梁。他的财富也逐渐的积累起来，所以他在环球影城购置的价值72万美金的公寓，以及他母亲名下价值250万的独栋别墅，全部都是拼命三郎李梅靠自己的辛勤打拼挣下来的。至于为什么房产登记上没有他丈夫小哈斯克尔的名字，这自然也是有原因的。听说这位丈夫长期服用一种叫做毒蘑菇的东西，明眼人也能猜到李梅将财产放在自己母亲名下的良苦用心。李梅的朋友说，这一次李梅的遇害和她的父母不知所踪，很可能是金钱纠纷所导致的。李梅有一个叫做珍妮的朋友告诉记者，李梅和小哈斯克尔的关系并不好，他在2019年曾经提出过离婚，但是当时李梅觉得老哈斯克尔可能会帮助他的儿子在离婚诉讼中夺走自己的儿子们，于是他不敢冒这个风险。珍妮还说，小哈斯克尔和自己的岳父母相处的也不太好。梅一家搬到塔扎纳的社区之后，他和周边的几个邻居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关系。热情的李梅如往昔一样会在家里举办各种的活动，还邀请邻居们一起热闹的聚餐。住在李梅家附近的邻居埃勒贝纳米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自己与李梅的关系不错，因为两个人有很多的共同点，他们的年龄相仿，而且都是在美国之外长大的。艾乐回忆道，李梅的丈夫小哈斯克尔好像不太喜欢家里举办活动，他只会偶尔在派对上露个面，但他表示小哈斯克尔看起来还算友好，通常会在角落里坐上一会儿然后就离开。 这种现象在美国文化中实属不正常。自家举办派对，男主人不现身或是不招呼客人是非常不礼貌的行为。难怪有一些李梅的朋友觉得小哈斯克尔非常的奇怪。一位自称是李梅朋友的女生在接受采访时说，李梅曾经邀请过自己参加家庭聚会，她的丈夫看起来很奇怪，她觉得她有可能生病或者是发生了什么其他的事。她还提到这家人好像发生了什么问题。虽然男主人的不热情让客人观感不佳，但毕竟这是别人家的私事，宾客和朋友们当然无法过问或去详究内情。时间来到了2023年11月7日晚间5:30左右，洛杉矶警局接到3位建筑工人的报警电话，他们声称在李梅家附近看到有可疑的黑色大号垃圾袋，里面有可能装着类似于人体遗骸的东西。但是当正在附近值班的警察赶到现场时，这件可疑的东西已经消失不见了。警员们没有了线索，他们也并没有进入李梅家进行搜索，只得离开。据报道称，小哈斯克尔当天下午3点多出了$500，请工人来家里扛走几个超大的垃圾袋。他一开始说为50磅左右，所以感觉很可疑。询问之下，小哈斯克尔又说这其实都是些万圣节的道具。墨西哥工人认为仅仅3袋的垃圾就能赚到$500，很划算啊，所以他们就没有多想。但是三个哥们将袋子装上卡车开出一个街区之后，越想越不对劲，于是他们停下车来打开袋子进行检查。这三个人当场都被吓得魂不附体，袋中哪里是什么石头，明明是被剁得细碎的人类遗骸。这三个小伙子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个阵仗，乱了方寸。他们飞快地把车又开回到小哈斯克家中，监控显示他们在下午4:15将垃圾袋扔回到房子门口的车道上，还把$500退还给了小哈斯克尔。然后他们又担心自己会被灭口，就去附近找警察。三个人首先发现了加州高速公路的巡逻站，巡警告诉他们应该通知洛杉矶的警局。接着他们又来到洛杉矶警察局的托潘加分局。戏剧性的是，进入警局之后他们又被轰了出来，警方告诉他们就在外面的停车场拨打911电话报警就行。这样一通折腾下来，三个倒霉蛋在下午5:30才成功的报上了警。但监控录像显示，小哈斯克尔在下午4:22就已经开着他白色的特斯拉离开了家。视频清晰可见，他艰难的将三个黑色垃圾袋放入后备箱，然后扬长而去。这就是为什么警方在晚些时候到达现场却看不见建筑工人所说的垃圾袋的缘故。不知道警局是不是因为建筑工人说西班牙语的缘故，他们显然对第一次的报警不够重视。反正整个过程也非常的戏剧，三个小伙子貌似接到了烫手山芋，本能的丢了回去，然后他们又没有开启正式的报警方式，这其中也有可能有语言障碍的问题。警方这边也是蛮不专业的，他们认为建筑工人是在搞恶作剧，就这点来说绝对应该做出检讨。时间来到了第二天11月8日早上6:15，在距离李梅家5英里的地方，圣费尔南多谷某处商业停车场，一名流浪汉正在如往常般翻着垃圾桶，周边有一家小餐馆、一家发屋和2家银行，人口流动比较密集，所以经常有人试图找点回收物，像塑料瓶之类的东西。流浪汉意外地找到了一个黑色的行李袋，他兴奋地觉得也许能有一整袋的塑料瓶等着他回收呢。但在打开行李袋的时候，他首先闻到了一股刺鼻难闻的气味，他更是在看到里边的内容物之后忍不住扭头呕吐，险些被吓得魂飞魄散。流浪汉立即拨打了报警电话，这一次警方并没有怠慢，他们立刻赶到了出事的停车场。经过确认，三袋包裹岩石的行李袋中全部都是遗骸。警方调阅了停车场的监控画面，在视频中他们发现一名嫌疑人开着一辆白色的特斯拉来过此地。该男子把车停在垃圾箱旁边，打开后备箱，他吃力地将巨大的黑色物品扔进了垃圾箱。做完这一切之后，嫌疑人钻进汽车迅速地消失。警方于上午11:25在洛杉矶托潘加的一家购物中心将漫不经心又悠闲自得的小哈斯克尔逮捕。警方后来还发现垃圾袋被发现的位置距离小哈斯克尔公司注册的地方也非常非常的近，而袋中的物品和之前的建筑工人描述的也非常吻合。小哈斯克尔的种种行为简直夸张到类似于投案自首。
OK， 亲爱的西雅宝贝们，再次提醒你们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那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呢是在每周天的晚上7点到8点啊，每个星期天的晚上啊。 大家如果喜欢我们节目的话，那非常的期待你们持续的来收听。好，那在每周天的晚上7点到8点，除了车载的收音机，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的网站或者是 APP 来收听，都是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 啊。那我们有部分的电台的节目呢，也是现在是做这个 video 了，是可视化的节目，大家也可以在 YouTube 上面来收看，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好，爱情麻辣烫正在为你播出当中。那今天呢，Estella 哈，你依然是和大家分享了一些真实的这个案件哈。这个案件呢，也是跟婚姻、跟情感、跟男女关系有关的。那今天呢，分享的这个真的是一件惨案，而且呢是就在最近啊刚刚发生的，华人妻子惨遭她的老公肢解。那究竟是因为性格原因呢，还是因为钱的问题，还是因为他的岳父岳母和他们同住而产生了矛盾的原因，让他伸出恶魔的手呢？好的，那我们在定点广告之后啊，继续我们的节目，继续来听听这个案件的发展，稍后聊了。
在此温馨提醒大家，疫情虽然已经过去，但你仍需要接种有助针对新变种病毒的2023至2024年度 COVID-19 疫苗。一旦感染，可有助降低长期 COVID 风险。如果你没有保险，仍然可免费接种疫苗。如果你觉得出现症状，请马上进行检测，以便在必要时获得正确的治疗。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嘿，听说了吗？
听说了 ，MCRIB 回来了。
赶快告诉粉丝们，现在还有消费满5元可获8折优惠呢，仅限。
仅限 APP， 浓郁的烧烤滋味，哎，好期待啊！哎，我们为什么小声说话？
这样才能听起来让人印象深刻。
McRib 重磅回归，请今天就来品尝，优惠每天限用一次，2023年12月31号截止，仅限参与活动的 McDonald's。不包括税金，必须加入酬宾计划。
OK， 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一档陪你在空中约会，一起谈谈情说说爱的节目，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那我们节目播出时间哈，是在每周天的晚上7点到8点。如果说今天你是一不小心哎调到这个频率，调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那哈尼真的非常的开心。我很幸运，因为你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我的声音。你也很幸运，因为你听到了我的节目，可以让你收获一份快乐，一份温暖甚至呢是哎长长见识，同时呢我们有可能会成为朋友，对不对？至少我们现在已经是朋友了，我是在空中陪伴你，默默陪伴你的一位朋友，关心你的生活，关心你的情感的成长的历程。好，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啊依然是和大家来分享一些真实的案件。对，那今天这个案件呢是令人非常的痛心，是因为这个女主啊被惨遭这个肢解的女主呢是我们的华人啊，而且呢是非常有上进心的，又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妈妈这样的一个角色但是很可惜呢没有找对人呐。我们刚才呢听到了这个两段的节目哈，是关于这个案件的一个 video 音频的一个分享因为我们是电台节目，所以现在是音频分享。看不到画面，那我跟大家来把前面两段的音频我再稍微的这个总结一下哈。那就是说呢这个华人李梅，她呢是嫁给了非常有名的好莱坞的制片人的儿子，但她的这个老公呢好像怎么说，就是在他的朋友的眼里啊，在邻居的眼里呢是一个比较奇怪的人，甚至呢有知情人士透露说他呢是有很长一段时间好几年没有工作了，而且呢长期的在服用这个违禁品服用这个毒品。对，那想想看你看在他的名下呢也没有任何的什么资产，没有房产那 又不工作啊，不赚钱，还服用这个违禁品，然后呢，经常是在这个社交平台呢发一些这个不知所谓的一些自言自语的视频，所以大家都会觉得他是一个怪人。那这样的人能做好一个爸爸的角色吗？能做好一个丈夫的角色吗？那甚至呢是有知情人士说，他呢跟妻子之间，不单是他和妻子之间的关系呢不太好，甚至是连他和他的这个妻子的父母，也就是他的岳父岳母的关系也不太好。我觉得是非常有这种可能性哈，因为呢本身他们的这个语言就不同，对吧？文化呢更不同，那你说要交流多困难啊，那还同住在一个屋檐下，对不对？那我相信岳父岳母呢面对这样一个不争气的啊这个女婿，他们应该也是非常的郁闷，是吧？也是非常的就是让他们很无语。那真的不知道他们是如何相处的哈。那到目前为止呢，这个案件已经发生了快一个月，他的岳父岳母仍然是处于失踪的一个状态啊。孩子是没有事儿哈，孩子有三个儿子，三个儿子当时呢都在学校里边在上学，没有事儿啊。现在呢也被已经被这个妥善的一个安排了。好，我们继续来听这个案件的一个解说。
真不知道他当时处于什么样的精神状态之下，他是不是脑子不太清楚。根据建筑工人的证词以及现场的监控视频记录，警方拿着许可证对小哈斯克尔家进行了搜查。参与调查的洛杉矶警局侦探艾普雷·古铁雷斯介绍，他们一进门就发现了注入血迹之类的犯罪证据，但是古铁雷斯还表示按照规定此时他不可以再透露更多的细节。洛杉矶警局官员斯科特·威廉姆斯则称，警方认为行李袋中的女性遗骸属于小哈斯克尔的妻子李梅，虽然因为证据被破坏严重，他们甚至无法找到死者的指纹及其身体的特征。目前法医正在进行 DNA 的鉴定，以确认行李袋中被害者的身份。警方还透露，他们认为李梅是在过去的几天内就被害了。调查人员仍在向大众征集线索，希望能有更多的监控录像能够破案。洛杉矶警方还说，从11月8日起，他们已经多次的尝试电话联系李梅以及他同住的父母。64岁的母亲王艳香和72岁的父亲李高山目前处于失联状态，也就是说这一家三口均下落不明。此外，李高山驾驶的白色大众途观汽车通常就会停在门前的街道上，但现在去向不明。因此调查人员表示，他们怀疑除了妻子李梅，小哈斯克尔还可能已经谋害了他的岳父母。那有没有人看到小哈斯克尔当天的可疑行径呢？住在附近的邻居萨利拉贝尔在接受采访时透露，自己平时很少见到这家人，但是在11月7日也就是建筑工人报警的那一天，他回家途中看到过小哈斯克尔，他当时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邻居艾勒贝纳米说，他最后一次见到李梅是大约一周前的早上，当时李梅正开车送孩子们去学校。这位邻居对媒体表示，从表面上来看，这对夫妻彼此之间似乎并不太热情，也不深情，婚姻也不太美满，但是他并不知道有什么问题。他说他们夫妻之间有很大的不同，妻子性格外向，非常善于交际，而丈夫则不然，明显看得出他比较内向安静。小提琴的音乐老师在知道新闻之后非常的震惊，他说，我甚至不知道该说什么，因为他们是一个如此美好的家庭。他说自己每周都会去这家教授课程，已经快一年的时间。他还表示自己最后一次见到全家是在11月4日，当时这家人的状况一切都正常。他的朋友们在案件曝光之后曾经积极组织起来寻找李梅的母亲和继父，因为家里的两辆汽车都消失不见，当时大家还抱着一线希望。据说在寻找期间，还有不靠谱或者是别有用心的人告诉李梅的朋友们，李梅的父母可能去日本旅行了，甚至给出了其他更不靠谱的误导信息。一位李梅的邻居后来表示，他在出事前曾经听到过李梅家传出李梅的尖叫声，但是他们并没有选择报警，因为这种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前几次这家人总是在之后的日子回归了平静，没有见到有人受到伤害。而警方怀疑在那个时候恐怕李梅的父母就已经凶多吉少了， 所以在11月13日的听证会上，法官给出的控诉是三项谋害罪名。目前的小哈斯克尔被关在范奈斯山谷监狱。媒体表示，从2023年11月8日案发当天到现在，三个孩子都很安全。那么嫌疑人小哈斯克尔有什么不好的历史呢？据了解，2008年12月，小哈斯克尔曾经被指控犯有两项使用致命武器袭击罪，他对此并没有申辩，于2010年被判处三年缓刑。这也就是为什么小哈斯克尔大学读了五年。此外，有小哈斯克尔的高中同学出来爆料说，他在读私立高中时因被指控强奸女友而不得已离开学校。而且据悉，小哈斯克尔在高中时候就开始服用那些违禁品。还有小哈斯克尔的初中同学出面说，他在七年级就是一个病态的说谎狂人，只不过因为有一个有钱有势的老爸，他才没有出事。关于本案依然疑点重重，有人发现李梅的驾照注册地址在2023年2月就有过两次的变更。二月之前，他的地址是母亲名下塔扎娜的房子，之后的注册地址是斯蒂迪奥城。这其中是不是有了婚变尚未被证实，但也有人说李梅和小哈斯克尔其实经常一起接送孩子，样子也貌似很恩爱，但这明显与之前的朋友和邻居的说法并不一样。关于李梅的身后事，这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她的三个儿子目前和爷爷奶奶在一起，由于李梅这边没有合适的人选，所以他们很有可能将来会被爷爷奶奶照顾直到成年。李梅在国内没有直系的亲属，只有继父所生的哥哥和姐姐。在好不容易联系上之后，他们表示并没有赴美来处理后事的意愿，而李梅的亲生父亲也没有任何表态。李梅的母亲和继父为女儿在美国的生活付出了良多，他们含辛茹苦帮助李梅抚养了三个外孙。花甲之年的他们本该好好的享几天清福，却不料遭遇飞来横祸。认识李梅的人对她的遭遇痛心不已，不熟悉的人只能猜测。李梅在洛杉矶的朋友一直在倾力相助，他们在11月13日举行的首次听证会上高举为李梅寻求正义的牌子，并且在 GoFundMe 网站上发起了一个捐款行动，希望能够为李梅准备一个体面的葬礼。11月13日，法院就该案件进行了第一次听证会。洛杉矶检察官乔治·加斯孔对小哈斯克尔正式提起了三项谋害指控。最后法官判定小哈斯克尔羁押且不得保释。小哈斯克尔的提审将于2023年12月8日在克拉拉肖特里奇福尔兹刑事司法中心的30号法庭进行。如果被判有罪，小哈斯克尔将面临终身监禁且不得假释的最高刑罚。天妒英才，一个如此优秀的女人就这样在一夕之间香消玉殒。也许是她在婚姻中不断的忍让，让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态度为自己招来了如此的祸端，又或许是她的善良纵容了丈夫的不端行为。真相也许只有她和小哈斯克尔知道。此外，警方还表示李梅的身体还没有找全，我也在此真诚的希望真相尽快被浮出水面，也希望大家一起祷告，让李梅的父母尽快安全现身。
OK， 亲爱的西雅宝贝们，你们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还是要跟一些我们第一次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来说一下哈。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天的晚上7点到8点啊，正是大家在去吃饭的路上，可能你正在吃饭，对吧？或者是在回家的路上啊，一个周末的晚上，那这个时间段有一个小时，我们是相互陪伴的，大家可以听到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朋友 Estella Honey。 那在这儿呢，也是要感谢我们的老粉持续的支持，持续的关注，也要感谢新粉，哎，有机会是吧，我很幸运能够遇见你们。好，那收听我们节目的往期的节目呢，是方式呢是可以下载这个我们的官方的 app 或者是去官网啊来收听啊，都是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her Honey。 今天呢分享的这个案件呢是跟我们的华人有关系哈。这个女主呢是一位华人，叫李梅啊。那目前呢她和她的父母应该都是已经是遭遇不测了啊。那现在警方呢通过发现 的这个黑袋子里的肉块，这个尸块呢，应该是能够确定说是李梅了，因为虽然说就是有部分的这个遗骸呢是缺失的，但是呢，通过这个表征呢，还是能够知道说这个是属于李梅的尸体了，嗯。唉，现在呢，父母还是一个失踪的状态啊，就我们一起来祈祷吧，真的是希望这两位老人家为了孩子啊付出这么多，老人家能够回来啊，这是我们一个最美好的一个愿望啊。那我刚才说了，通过这样的一个案件，我首先想到的一点是什么，就是说他俩的性格不合适啊，在很多人眼里大家都看到了，然后呢，李梅是一个非常活泼、非常外向、开朗，而且非常擅长社交的这样的一个女性，而且喜欢呢在家办这个 party。但是她的这个先生也是这个犯罪嫌疑人，看起来是比较内向的，不喜欢说话的，也不喜欢热闹啊，甚至在家里边这个 party 的时候呢，她也不去招待客人。啊，所以这是一个就能看得出来他俩的这个性格啊反差特别大。那他的邻居呢也都有时不时有听到说他们家里边有发出一些尖叫啊吵闹的声音啊，所以当时在有可能是命案发生的那天晚上，那天呢李梅的这个邻居有听到李梅的尖叫声，但他们并没有想到啊，竟然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情。所以我就说，真的是在两个人呢，你们决定是不是要结婚的之前啊，在恋爱的阶段就要看，就其实我觉得能看得出来两个人性格合不合适。我以前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分享过这样的案例，就是真的有人跟我说，我说你为什么离婚了，那他就说啊是因为性格不合。我说那你们在谈恋爱的时候你没发现你们性格不合吗？那这个男的就说，我以为说结婚了可能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就能够改变呢，这怎么可能呢，这人的一个性格除了这个先天的父母的影响，还有他的后天的形成，对吧，基本上是定型了，在他成年的状态他就是定型了，他不可能说因为结婚，对吧，因为你们之间的关系角色发生了变化而改变他的性格，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愚蠢的天真的一个想法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网友对于这个案件的一个评论。这位说，对方如果有问题，就算对方有错，自己有了对方的孩子也坚决不要结婚呢。对，真的是有很多女人是这样想的，就觉得说我跟这个男人发生了关系，那我就是属于他了，这辈子我们就应该在一起了。然后呢，甚至说是因为对方怀孕了，那出于这个天性，对吧，出于母爱，很多人呢怀孕他是不舍得打掉的，对吧，就是扼杀一个小生命，他就没有办法，那只能是结婚了。而且有的人他们是明明根本就不爱对方，甚至是被对方诱惑诱奸的而怀孕，那他也是因为孩子，那不得不和对方在一起，就为了给孩子一个名分，给他一个家，给就是哎，真的我觉得特别惨。所以女人真的，你们不能因为跟一个人发生了亲密关系，然后你就觉得说啊，这辈子我们俩就在一块儿了，还是要看清这个人是不是真的适合你作为你的一个人生的伴侣。这位说心情非常沉重啊，看这个案件啊，他让人明白了人生和世事无常，可怜的华人女主以及来自中国的父母。中国的父母真的是最操心的父母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另外一位评论，李梅害怕离婚会失去三个孩子的抚养权，忍让的结果是自己和父母三命皆亡，三个孩子最终还是归爷爷奶奶所有了，悲剧啊。真的是这样，就是 作为这个母亲嘛，肯定是会担心说，如果婚姻的变故，尤其是对方的这个家庭还是有这样的一个条件，她会担心说，她老公的爸爸，会帮助她的这个老公跟她去争夺这个孩子的一个抚养权。我来看一下另外的评论哈。女主应该心里很明白，她老公是个不定时的炸弹，但是没有跟自己的朋友讨论自己家里的问题。可能她个性很好强，爱面子，有时要跟外面的人沟通，可以给自己找出更适合的路走。老外一般很自我，对老婆父母忍耐力不强的，除非真的个性修养都高人一等，所以父母最好别参与子女的家庭，分两处住比较人性化。这老公应该是有吸毒的，在毒品的催化下做了恐怖的事情。还挺担心说这个犯罪嫌疑人真的会找这样的借口说啊，当时我是在意识不清醒的情况下去犯案。好的，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节目就要到这儿结束啦，感谢大家的收听，记得在下周天的晚上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good night kiss， 晚安。